我们感谢你，将我们带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。我们不敢靠自己的功劳，我们只能说是仰望你的怜悯，因为我们所有的言语行为心思意念都沉迷在你的里面。你若纠察罪孽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。天父，我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了家庭，建立了家庭，主要使我们借着家庭可以来荣耀你。但是我们真心的说，主，我们做的不好，求主帮助我们有更新自我的力量和智慧，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来对付自己，以致我们可以走到基督里面的荣耀跟丰盛。祝福每一个家庭，也祝福每一位听到的属于你的儿女们，除去一切的拦阻和障碍，让我们有耳可听的在你里面都受造就。将我交在你的手中，主耶稣，我不能，但我依靠你必不羞愧。你帮助我讲得清楚明白，谢谢你愿意将颂赞尊贵荣耀归于你。奉耶稣基督圣灵祷告，好，大家请坐。好，我们的课程叫做基督徒家庭生活，我们会涉及到方方面面。啊，在进入到第二课之前呢，我要先自我介绍一下。人家在自我介绍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头衔啊，学历各方面，但是我自我介绍的时候，我要讲到我在婚姻家庭里面的挣扎跟失败。我是跟怀中是在2006年的时候在北京神学院我们认识。第一年的时候啊，他在观察的人，第二年的时候他就开始进宫了哈。然后呢，神学院呢是禁止谈恋爱的，因为要专心学习。然后我们的教务长他看出来怀中对我好像特别的关爱，所以呢他就找我谈。他告诉我说，珊珊你知道吗，我们学院是禁止恋爱没错，但是生命里面如果你遇到合适的好的，你要把握住，可不可以你给他一些的机会。但是我有一个要求，就是你每周到我的辅导室里面，两个人来见我的面，我把当要交代的当说的来告诉你。他说在同学当中，如果你错过这样的一个人有点遗憾。因为我第一次上神学院的时候做见证，我说我的婚姻里面我不会找传道人，因为说实在话，我的意向是到那个山区去服侍，我群怕了。我在学校里面，我当教师，当时的工资是1800，那可是呢，我在教会里面，他给我的补贴是150块。我在见证会上有说过，1/10都不到，所以我说我不会找传道人。但是这个老师这样鼓励我的时候，一方面我看到也确实是一位好弟兄，另外一方面我就挣扎，我真的要嫁给传道人吗？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辅导当中，神也给我很多的印证哈。那总的来讲，到最后神给我一句话：美名胜过大财，恩宠强如金银。好吧，主，我顺服嫁了。然后就这样凭着信心就嫁过去。你以为嫁了就万事大吉吗？两个人都是神学生，而且被老师辅导了2年多的时间，肯定没问题了，对吧？但是不是这样的。因为性格差距很大，生活当中进入到婚姻，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油米柴盐酱醋茶什么都会产生冲突，不是什么天大的事，就是很细微的事。比如抽一张的餐巾纸，我性子很急，我是这样抽抽抽拿到面前，他是我一下就炸了，一下就崩溃了。我说你可以快一点吗？就是因为这么小的事。后来在我很无助绝望当中，我又找到我这个老师哈，就是神学院的教务长，然后跟他聊我的心事。他就告诉我说其实我该讲的你都懂了，你要去实践，上帝为你设立了家庭里面的次序，你要遵守。你丈夫是一棵葡萄树，你是那个搭架的人，你相信吗？你给他架搭的高，他一定爬得高，你不给他搭架，他满地爬。这个例子我深深的刻在心上。我问他，那你会给我一些什么样的具体性的建议呢？他说，珊珊，你去考一些的证件吧。 后来我就从婚姻辅导、什么亲子关系、什么证件能考的，就是在社会上的，我就全部去考。到最后一个，我去北大考了督导证，那里面很优秀的老师告诉我们什么是行为分析，什么是这一些的人本治疗、精神分析等等等等，就是全部该学的，我认为都学了。可是我还会有很多的冲突，但是我最深的一个感受就是，哦，我知道技巧非常的重要，我也懂了很多，可是主啊，我实在是醒不出来。我甚至痛苦到一种地步，说算了，我不要做传道人了，我离婚吧。但是后来我就是放下所有的服饰，我安静下来，在主面前哭了好长的时间。我记得有一次最受伤的时候，窝在地板哭，他就像小鸭子一样，就这样把我抱起来，就这样抱起来，然后说我们一起祷告吧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觉得我的婚姻真的要结束吗？我觉得不可以，那样子连带着太多太多。我说主啊，你帮助我回归到圣经里面，我就从圣经最基础的然后开始学。我不是说现在做的挺好，但是我想怀中也能够证明我改变了很多，我也确实放慢了很多。然后呢，在次序方面，我凡事都会遵从他，让他来拍板。因为我跟别人有一点不一样，我认识他之前，我在教会已经摸爬打滚了好多年，我才去读神学。但他不一样的，就大学毕业去读神学，所以回去牧会的时候又是回到我的教会，然后我就会很有经验的来教导他、指点他、责备他、督促他，所以他非常的辛苦。但我也辛苦，因为来到一个陌生城市，他真的不懂，连买一个气球都要我出手，我好累呀，我跟主说我好累呀。没办法情况下，我回到了圣经的次序，然而我蒙福了。经过几年我愿意学习，愿意进到神的命定里面的时候，神借着我可以到义乌那个城市有一个牧师哈，他隐藏他的身份，他办了一个叫卫家公司，就是保卫的卫，卫家公司。然后他的里面我才发现，去调解的人80%都是他引进去的，都是基督徒。所以当时他就说，珊珊你进去吧，也可以祝福到别人。我非常乐意，我说啊，原来我们还可以隐藏我们的身份，然后走到人群当中，那太好不过了。那经过2年的在民政局里面帮助协调，我才知道说，其实夫妻吵架要闹到离婚都不是大事，都是鸡毛蒜皮的事。我更深的体会是，基督徒啊，你为什么要走到这里来呢？有的时候我看到，我会在无形当中来体会并告诉他们圣经的话语，但是他们流露的也是基督徒，我就跟他说，你为什么要走到这里呢？你应该走到教会，走到成人主日学，去学一些的课程，回到圣经里面。但是我想想，我岂不也是自己挣扎过来吗？我比众人都更软弱，知道的更多，但是我更糟糕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要进入到第二课当中，叫婚姻的蓝图。弟兄姐妹信吗？这个蓝图就像说明书，神给我们说明书，我们照着做，我们的家才有盼望，才会有更深的、更丰富的幸福感。我们来读2节的圣经啊，本来是18到24节，他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从18节读起。7，耶和华神说：“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，帮助他。”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借着这里的圣经，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两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是婚姻制度的起源。我想问在座的同工弟兄姐妹，你们是什么理由让自己进入婚姻？就是你为什么结婚呢？来，姊妹你分享一下，你为什么结婚？
糊里糊涂就嫁了。
哦，糊里糊涂有些一样，糊里糊涂就嫁了。那个男孩子就
认识了，然后觉得就是两边都可以就。
呀，嗯，很棒，活在其中。
年龄到了也该结婚了。
很多人都这样，是不是？我们的薛老师，你呢？
我
呀呀。
没有人叫我谢老师，
因为我上过你的课程呀，谢谢你，谢谢。
我想，我吧，因为我跟我先生是在教会里面，我是青少年团契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，所以既然走到一起，那好像大概好像我才跟南海说，那就已经到了一个阶段，可以再进一步了，就嫁。
好吧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我相信如果有时间聆听你们的故事的话，一定都是很精彩。但是世界上的人说他为什么要进入婚姻呢？很多很多的理由，就像刚才你们陈述的年纪大了，或者是父母的催促啦，或者两个人一厢情愿啦，有情感，或者我是真的是跟随前人的脚步，别人这么做那我也这么做。有的人说不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吗？或者是我太孤独了，还有更奇葩的理由都有。比如说我谈了很多恋爱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我就要在这个女孩子身上来终结，来记住她。哦，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理由哈。然后真正的理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圣经，神说那人独居不好，因为独居不好才要结婚，才要进入到婚姻当中。那我就要来分享这个婚姻是上帝亲自设立的，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，不是亚当看到独居不好，而是神一开始在亚当的前面他就知道那人独居不好，所以接下来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。所以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。在创世纪一章的时候，你会看见有七个地方都是说好的，是神造的，神看着是好的。时间关系我就过，你们看投影啊，有七个地方都是说好的。那当造完的时候，神看这一切都甚好，用甚好这一个字。那可是呢，到十八节的时候，就是好像第一件事，到十八节的时候说不好。为什么不好？那人独居不好。这个不好呢，它在原来的意思就是不完整，不完美。不是说有能力的神为什么不造一个完整的人呢？不，神要借着两个人的互补，男女的差异，来造就那一个更完美的婚姻，来活出他的形象跟样式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神就设立了婚姻。我记得我听过唐春禄牧师在解释这节圣经的时候，他从以圣经为基础，然后从这个根基来讲说为什么不好。因为神跟人之间有一个本质性的一个差异，神跟人之间有个本质性的差异，我们是有限的，我们是被造的，我们不可能是自存永足的，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需要别人的帮助，而神就造了一个女人。然后这一个是好像神所创造的一个定论，怎么定论呢？就是对存性。我们人不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自我对话，白天的时候自我对话，亚当其实已经在动物当中找了，等一下我会来更详细的分析，但是他没有看到的就是相匹配的相称的配偶来帮助他。所以神在造人的时候，他保留了一个那一个独特性，就是人的需要。当亚当他会发现自己孤独感的时候，神就把夏娃带到了他的面前。只有人能够认识到他自己的这一份需要，他才会去珍惜，他才会去爱，夏娃才会出现。在生活当中，很多我们这样的经历，我们不可能跟自我对话。我们结婚之前可能像野马，但是男生结婚之后就像绅士。一个公司里面，如果有一些的女生，就好像形成一种文化，要不然的话就是处处都是烟头这样子。那很多的人更是体会说到老年的时候，可能他离不开他的太太， 但是太太没有先生，可能他也过得挺好。所以从这一个角度哈来看，那可是人在堕落了之后，他的爱产生了改变，他没有办法就是像当初神所设定的一样，你感觉到你有这个需要，你就会主动的去被爱，你欣赏他，你被爱以及去爱。可是人犯罪堕落之后，这爱就产生了转变，人没办法说，哎，我既然受到伤害，我没有办法按照神造我的形象样式里面原来就有的那份爱，我再去爱你，他已经产生了隔阂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就会受伤，他就不愿意了，他就不愿意，这是堕落之后的一种的现象。那么如果弟兄姐妹，你真的不能够认可这样的话，如果你真的也是因为受伤害而你就觉得说，神你为什么要这么设立，我为什么要按照你的那种蓝图来生活呢？如果你这样的话，我很能体谅你，但是你可以把你的爱先转为爱神，因为爱神不会受伤，爱人是会受伤，但无论怎么样，这个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他为了让我们尽情的去爱，从爱中得到满足，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对存性，这是上帝设立的。然后在上帝设立这个婚姻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，无论是设立的结果还是神设立的过程是非常有智慧。我们看19节到20节说，耶和华神用土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，看他叫什么，然后他就开始叫啊，就开始起名了，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来帮助他。那这里我要解释的是，这节圣经怎么会看到神的智慧呢？神把动物叫出来铺垫，因为18节到20节的时候，他有一个过程，神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把就是给亚当一个任务，你给动物起名。他在起名的过程当中，起得他就发现，哎，为什么都是成双成对的，我为什么没有配偶来帮助我，只是那人没有遇见，没有遇见，似乎他也在找寻，他非常需要，他看到这一些的动物的时候， 他看到他自己的需要是没有配偶来帮助他，这个配偶在原来是相称的，与之相称的一个伴侣。那么在我的牧会生涯里面，总有一些人说很好啊，我独居很好啊，那我也不能强逼他说，那你一定不要觉得独居不好。因此我们要知道，从这段圣经里面，上帝设立婚姻他的智慧在哪里，就是上帝有他的时间，那个时间点就是等到做了这些事情之后，人感觉到我有需要，神才让他进入到婚姻里面。可是堕落之后，弟兄姐妹就不是这样，人会感觉到我有需要，12岁就说我有性需要，我要在一起，需要给他在一起吗？神的时间要符合神的时间，然后个人的需要才能够进入到婚姻当中。神说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，亚当感受到他没有人帮助了，然后圣经里面就夏娃就出现了。当我们讲到帮助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这一个词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助手，我们就觉得是不是跟地位有关呢？弟兄姐妹，不是跟地位有关，上帝所造的男女都是相对相等的，但是人堕落犯罪之后当然就不是，因为圣经就这么记载，你必恋慕你的丈夫，你的丈夫必管辖你，管辖英文叫做统治跟支配。那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就会有头跟脖子之争，那么很多的教导也在告诉我们说男女是平等的，弟兄姐妹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，但是我告诉你们，这是仇敌给人的一个很不好的观念，让我们要为自己去争取，我跟你平等，我就可以有拍板的权利，我跟你平等，你就得听我的。甚至有的基督徒告诉我说，珊珊你知道吗，圣经不是说彼此顺服，你告诉我凡事顺服 No， 我要彼此顺服。 当我们要进到创世纪神当初设立这些婚姻制度的时候，神怎么说的？是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，帮助的人也许会比先生更加的优秀，但是总的来说，神的命定是你要把这样的主权给他。当你女生，我们姊妹愿意这么做的时候，我们就更加接近上帝的品格了。阿们吗？在圣经里面讲到帮助这个词，它原来的希伯来文是以泽尔，以泽尔圣经出现过七次，一个是诗篇121篇，经文我就不读了，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也是以泽尔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从耶和华而来。他用的都是这一个词，就是满足很合适的帮助者。希伯来书13:6，诗篇115:9等等，用的原来的意思都是以泽尔。上帝要帮助我们，并不是高高在上的，上帝愿意帮助我们，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那么弟兄姐妹，如果女生不是站在帮助的立场，一定是追追逃逃，非常非常的辛苦，一个追一个逃，这是一种的定律。所以我们姊妹们，我们要为着我们可以成为帮助者而感恩。姊妹们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？这么小的掌声，我要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掌声，因为我真的能够成为怀中的帮助者。在生活里面更多的不是帮助者，他就是要去绑住他，要去伤害他，那另外一个就开始逃，就想着说我要的你永远给不了我，你怎么怎么就不懂我呢？所以箴言书才会发出感叹说，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？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。当我们知道上帝智慧的设计的时候，我们要问呀，我会是那个男人优秀的帮助者吗？我有办法填补他心中的空白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可以向神祷告，主啊，帮助我成为一个合格的帮助者。我们以丈夫为那一个主体，我们以丈夫为头，以那个顶梁柱。那很多姊妹就会抗议说，是的，上帝智慧的设立就是男生为主导吗？我告诉你，阿们，对的。因为如果不是在这样的设计当中，好辛苦，姐妹们一定一定会过得好辛苦。我辅导的对象当中有位姊妹，她说她的家整栋楼7盏灯坏了，都是她自己爬上去。我说你为什么不邀请丈夫来帮助你们？她说你看她那相貌，第一个灯坏了我叫他，他推迟，算了，要求人干嘛，我自己会拿个梯子就爬上去。第二个灯直到坏了最后一个，我好灰心，我好绝望。然后我就告诉他，其实问题出在你的身上。当你搬一个梯子的时候，你会告诉他说，亲爱的，你过来帮帮忙，因为我是女生呢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我相信不会一个男生拒绝的，但是他就觉得我自己来我可以，我为什么要靠你呀？我为什么要给你的感觉我是那么样的懦弱啊？亲爱的姊妹们，我们学习要把自己放在一个低姿态的位置，你真的会得到很多的祝福。有句话说，女人的温柔是克制男人的法宝。好多教会里面的姊妹都是次序错了，没有进入到神所命定的智慧的设计里面，所以都很辛苦。有位姊妹先生有外遇了，先生呢真的是好玩，他是一个体育老师。这位姊妹呢，她是医院里面的护士长，儿科的护士长，非常非常有能力的护士长，也是我们教会师班的一个姐妹。但是她的丈夫外遇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她太强了。当他流着眼泪来到我面前的时候，我跟他讲，可不可以你做一件事情，今天晚上回家你拉着你丈夫的手说，我非常痛，我这时候呢只有一个要求，你跟我一起跪下来陪伴我做一个祷告，可以吗？ 因为她包揽了所有的事情。然后她的丈夫遇到的外遇是谁呢？一个寡妇。那个寡妇柔柔弱弱的，家里的妻子可以承包所有的一切，以致她觉得寡妇需要帮助，她就常常去帮助她，忽略了这一个家庭。谁的问题呢？我只能够说是这位姐妹的问题。当丈夫不愿意当头的时候，你鼓励他、激励他、支持他，来帮助他能够成为头，这是我们姐妹所做的，这是上帝智慧的创造。我自己经历过那个心路历程，非常非常的辛苦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二人可以同得美好的果效。不要没办法经历这个祝福的时候你就把它弃掉，而是回到那个原则当中。接下来我要来分享第二个方面，婚姻的设计。上帝设计的时候给了我们说明书，我们要按这个方式来行事。圣经当中论及婚姻重复出现四次的就是这一句话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圣经里面一再一再一再的强调。旧约一次到新约的时候，虽然人堕落了，但是神还是依然对我们说了三次。首先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这节圣经里面的离开。离开不是抛弃，不是忽视父母的存在，不是忽视来孝敬父母。抱歉，那个我今天穿太多了，实在热。离开不是抛弃，不是迁居，也不是忽视，而是遵照上帝的命令而离开。我读圣经给你们听，《生命记》五章十六节：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马可福音说：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，要守自己的遗传。摩西说当孝敬父母，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要致死。但是你却说，我当将所献的做了割耳榜，神非常不喜悦。提摩太后书说，人若不，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说，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更不好。不是抛弃他，不是离开他，不是你迁到远远的地方，哪怕你迁到远远的地方还可以遥控，还可以掌控，不是迁移，而是什么呢？而是从正面的来看，是负起一个独立的责任。树大分岔，人大分家是非常非常正常的，是标志着一个人的成熟。但是呢，要离开，虽然有的人住在一起，他能够做到很好的离开也是非常好的，可是有的人虽然离开了，他还是被掌控，还是有很多的连带，他的婚姻里面就非常辛苦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一本书叫做《十分婚姻》。在《十分婚姻》的23页，他那个作者讲到说，他包括他的财务都是跟父母分开的。他说为什么？不是不孝敬，孝敬的本分我会尽，那为什么分开呢？因为新人结婚了，他的生活方式消费的水准都不一样，跟父母不一样。如果没有分开，父母就会给予干预，就会觉得说，你们要为什么要出去吃饭啊？你看外面的东西又不太干净，你就在家好了。那所以呢，他会有很多的干涉。所以作者说，包括财务我跟大人都是分开的，所以我们在肉体生活方面、财务方面、情感方面、属灵方面，我们都成为一个独立的人。讲到情感的时候，我相信大家都能够认可，很多的弟兄姐妹夫妻一吵架就会跑到父家，回到娘家，然后呢就恢复了那个孩子的身份。最糟糕的情况就是父母因为疼爱孩子马上给予干预。我跟弟兄姐妹说，你们吵架夫妻解决，千万千万不要回家告状，否则麻烦就来了。你们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，但是这一个老人家要带着他的牵挂过一辈子， 哇，我的女婿还会打他吗？哇，我的女儿还会受气吗？他就会带着你的前科在那里生活，非常辛苦。我有一次我跟怀中闹口角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的孩子出生不久，我的妈妈在我家，我们也没有调整得很好，不知道讲什么，然后我就是咄咄逼人的样子哈。那他的性格是非常好，其实问题都在我，他不懂怎么把我拉一下。我在生孩子之前是很小巧玲珑的那种，他一拉我就甩了好远。你知道那种情况是什么？我的妈妈就瞪大了眼睛，好像要把怀中吃掉一样。他那种气焰出来的时候，我当时尴尬的就觉得说，嗯，我也不能示弱，你就可想我跟他怄气了。后来我在夫妻来思考这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觉得真的要关起门来，两个人小小关起门来不会受影响。但是感恩这么多年下来，我的家人看到的是，其实是你珊珊的问题更多，怀中真的是更贴近上帝的品格，荣耀归给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独立，我们要成熟，而是要离开父母。一旦当我们把这一些问题带到原生家庭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来接下来走上帝所要我们走的道路，就是夫妻合一。我们可以年龄到很早，但是我们永远就是成为那一个娇娇女，成为那一个妈宝男，是很难生活的。在属灵方面更是这样，要帮助你的父母来顺服圣经的要求。当母亲或者父亲来干涉一个新的家庭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告诉他们说，哎，爸爸妈妈，圣经是这么教导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学会着离开放手。包括我们开始训练我们日后子女的时候，孩子看到的也是这样，他会效仿我们的一些的行为，然后以后他就会延伸他原生家庭的一些模式。这是属灵的责任，我们不单面对长辈，而且面对我们的孩子都是这样。在中国很多这样的案例，回家过年回谁的家？有的人说很多很多的方法，特别是有一些的独生子女他就很困难了，就是奔波型两边跑。那有的呢就是分离型，你回你妈的家，我回我的家，就是这样。有的就轮流型，但是有的人不一定会处理得好，就会发生很多很多的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家不愿意遵守这一节圣经。不要告诉我这节圣经你倒背如流了，要问问我们自己，我们真的夫妻吵架的时候会因为没有遵守这节圣经而产生矛盾吗？还是我真的是遵照这节圣经我做得很好呢？是因为我受到那个罪的观念的玷污，我没有办法实行出来吗？因为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就是重亲子而疏这种夫妻的亲密感嘛。我跟你血浓于水呀，妈只有一个，老婆可以再找，对吧？中国人都是这种观念，所以呢，你不可以来忽略老人家，你不可以，所以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。在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辅导的心理老师哈，他叫陆晴，他跟我讲一个他的真实的个案。他在家里的时候要邀请客人来吃饭，结果那一天客人临时有事不能够入席了，他家的米饭就多出来。因为他跟他的婆婆就是隔一条小巷，前门跟后门，他就端着一碗的饭，然后呢就给他的婆婆。那给完出来，刚刚脚踏到门口，他的小叔子问说，妈，嫂子来了。他的妈妈说了一句，他们家吃不完的饭给我们。然后他听了很难受哦，他就回家告诉他的老公说，我好心好意的给他饭，他这样子说我真的很难受。那在座的弟兄，那当妻子这样跟你说的时候，你现在要怎么讲？成年弟兄，你告诉我。妻子说，我好难受啊，你看我好心好意把饭端过去还是热腾腾的，结果你妈说我们吃不了的饭给他。
他同理一下，你要先首先要明白他这个他的这种感受，你可能先同理一下，然后呢再慢慢再开导，
要先同理他的情感，很棒，非常到位。怀中，
饭拿回来。
好吧，饭拿回来。还有吗？如果他来，如果是您的话，
如果是我，我就同意陈田所讲的，你先有了解，然后跟他讲。这个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就是你做的是很好，就是妈妈不晓得她的心意，以后我们可以跟她解释，马上呢我是知道你的心情是怎么样，或也许没有很仔细的让我们好好的祷告。
好好的祷告 ，OK， 也很好的方法。有的人可能会说。老人家说的是语调的问题吗？他说的是事实，我们吃不了的饭给他，可能你听来的就是语气不一样，所以你会受伤，可能会说你不要放在心上，或者别理他，或者怎么样更好的方式。但是这位丈夫刚才说的同理我是认同的，他脸色不好，从你的脸上我能够感受到你真的受伤了，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妻子就不会那么生气，对吗？但是这一个丈夫他说：“我才不相信我妈会说那话，怎么办呢？”丈夫这句话一出口，他炸了，他就哭下来，问他丈夫说：“你不相信你妈会说这话，那我在你的心里，我算老几呀？”他真的哭下来了，那我算老几啊？所以他说我从内到外都烂了，都透了，都恨了，我到底算什么？虽然就一句话，我到底算什么？他会开始对峙，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家庭我再也没有办法付出爱了，凭什么？他说我从里到外都坏透了。很小的一个例子哦，但是就是这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首要做的，神说离开的时候，是我们离开对父母的那个忠诚，而把你的关系转移到妻子身上，不是在与父母连结，而是你更关注的是你与妻子的关系，他的关系是首要的。那不是说那我就可以伤害我妈，然后顾虑妻子了吗？当然这有很多的秘诀哈，期待以后会更详细的来分享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那个关系才是你要去维护的，是最为最为看重的。可是这一个丈夫他没有办法做到，他也没有做到，他说我妈才不会那样呢。我相信他的原生家庭里面是很难成长，或者说很难离开的。所以有更多的人会讲得很夸张，说妈妈半夜三更都会跑到她的房间去盖被子，你会觉得说不可思议，但这是真的。我的大姐对她孩子就是这样，所以她孩子反感得不得了，妈我都25岁了，你还跑到我房间盖房子，我要不要结婚呢？因为太爱了，因为太爱了。甚至我在义务辅导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说我为什么离婚，如果一个婆婆在你房间睡2年，你要不要离婚？婆婆在房间睡2年呢。她说我为什么生不出孩子，我婆婆在我房间呢。哇，好恐怖。我当时说睁了大跌眼镜，还会有这样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知道的时候，虽然我们做得很好，我们要教导下一代，我们也要给他们榜样，什么叫做离开。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夫妻同心可以拉起手来祷告，而不是拿起电话马上去求助，要给孩子看你们是这么过活的，要让爸爸妈妈知道说我们已经独立成家，你不要为我们担心，你唯一做的就是为我们祷告， 你不要问我们过多我们现在的困难，虽然他们会知道会去感受，但是你要教导老一辈的说，我们已经独立，我们可以承担，你唯一最好的方式为我祷告。如果他没信耶稣，你说爸爸妈妈，你唯一最好的方式为我祝福。 OK， 帮助他们怎么样离开，否则长辈也好辛苦，否则下一代有更不好的延续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能够离开的时候，才有更美的联合。这个联合就是黏住紧靠的意思，就两张纸张把它连在一起，撕开的时候一定会有裂缝，一定会破损的。但是圣经里面说，我们要联合成为一体，两个人要像一体，要像一个人呢。思想、立场、价值观，所有的所有，经济、使用、亲子教育、灵性关系等等，一起服侍，所有的都是成为一体。有的人说我没有办法做到，我就是要经济独立，他用他的，我用我的。 No， 这样的时候你就有隐私了，那破口就来了。我们一定要学会怎么样成为一体。我结婚之后不是没有试探，曾经追求我的男生就出现了，那个时候出现的就是叫做那个叫什么，有颜色会蹦出来的，用的当时用的是什么，不是现在的微信。哎呀，突然你讲不出来，抱歉。
他追求你也没追求我，我哪里会知道
好吧。然后出现的时候我就告诉他，我说我发现每当我有图像显示的时候你就出现了，这样不应该，那我征求你，我需要把你拉黑，因为我非常非常注重怀中的感受。当我这么跟你聊的时候，虽然我们都是基督徒没什么，但我已经影响到他了，我属于他，我要真诚的来对待他。那我跟那个曾经追求我的那位男生就处理得非常好，啊，除非是说他们家有什么代祷的事项啊什么的，他会找我们父亲。就是这样，你到底是跟谁成为一体呢？你的生活里面到底是什么样成为那一个一体的阻碍呢？有的时候是观念，有的时候是爱好，有的时候是立场。但是无论什么，圣经说两个人就像一个人，是黏住的，是紧靠的。从创世纪里面就会看到，两个人他是愿意往一个方向去走，就是互相的帮助。因为亚当那个时候他所面对的是修理看守，仇敌已经存在了，亚当所做的是这件事情，夏娃他的职责是什么呢？就是帮助亚当修理看守。已经在创世纪里面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他们一起的服侍。所以当圣经说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，不是姓氏的合，不单单是姓氏的合一。有的人比如说我嫁给一个姓蔡的，我姓苏，我就是蔡苏某某人，他的名字就是这样。姓氏的合一，身体的合一，情感的合一，甚至社会关系的合一。创世纪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是，一个配偶，一条肋骨，一个女人是一体的。很多我刚才没有道具哈，就比如说一根长条的气球，你们会想象，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跟它成为一体，我们要把它凹成两段，我50%，你50%。如果你对我好，我也50%对待你，但是如果你对我不好，我这个气球会往另外一头去挤压它，我就不可能跟你均等。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体。我们要知道是共同体，是连在一起的，任何的东西不可以有空隙，不可以分开。这个分开不是说，哦，我找到快递员，糟糕，我天天跟他在一起，我追都追不到。不是指外在的，是指内在的。内在的无论什么你顺服，无论他做什么你跟随，这样的互相帮助，彼此的同心。二人若不同心，又怎么能够同行呢？圣经告诉我们的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可以同得劳碌的果效，甚至可以扶起他来，睡觉的时候也甚觉得暖和，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抵挡。三股合成的绳加上我们的绳，就更不容易折断。 这是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画卷，让我们想到基督徒在听到的时候常常看到一个三角形，越贴近上帝的时候他们就越融为一体。所以夫妻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。然后最后再讲到身体的联合，这一点我们不难理解，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要在情感上要圣洁，跟他成为一体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。这是在讲到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之后讲了这句话，二人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。箴言书说，唯独归你一人，不可与外人同用，要使你的全员蒙福，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，因为他能够时时使你知足，他的爱情使你恋慕。圣经里面更告诉我们要追求圣洁，因为我们耶和华是圣洁的，人非圣洁不能够见主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在上帝所设立的婚姻里面，我们愿意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。当你有冲突不太可能成为一体的时候，在思考或者把这个问题带到对方的面前，为什么在这个点上我没有办法跟你很好的成为一体，这里面可能有一些的技巧，可能有一些的秘诀，但是我们要回到圣经的角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在这方面跟你成为很好的一体？我们哪出现了差错？我们在主的面前回到圣经的问题里面，回到圣经的根据里面，是否还有其他的圣经能够来补足，来帮助我们找到这样的一个印证呢？这都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要弟兄姐妹来互相两个人两个人，好不好？那如果是单独三个人，你就坐一个到后面去。我们有差不多五分钟啊的时间，我们有一些的互动跟分享，因为这是课程，不是正式的讲道，我就觉得，不要那么样的拘束跟紧张哈。有什么问题？就是在你听来的这一节圣经里，这么熟悉的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上帝要造一个配偶是帮助他，你在哪一些方面有一些的不足？你觉得你需要怎样的一个归回才能使你的家更完整？你不要告诉我说为什么我家丑，是要告诉你因为当你分享的时候，其实是你一个立志跟宣告。阿门吗？当我要做一个什么决定的时候，我跟怀生就会一起开口祷告，主啊，我期待我在这些方面有改变，主啊，你帮助我有力量去改变。哎，他听到的时候他会来督促，他会来帮助，甚至我会邀请孩子来做这一件的事情。我们可以来坦诚的分享，但是我有一个要求，在这里的分享不可以带到外面去，不可以跟其他的人分享说，哦，我告诉你哦，我听到了，他怎么会这样呢，在教会怎么怎么，不可以。我们就很坦诚的彼此来分享，彼此的勉励，当他讲到他好的一面的时候，为他阿们，为他来感恩，好吧？我们有五分钟的时间。上一周本来要有一些的连带，但是连接，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好，我们现在两个两个人一起来分享家庭里面的分享。
Thank you. Thank you.
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，但我觉得多少可以看见这个东西。
请怀中弟兄做结束祷告。
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知道，若不是你，若不是你给我们的话，我们每一个家庭似乎都没有出路。主啊，因为每一个家庭里面，我们都有很多的挣扎，也都有很多的无奈，甚至于在许多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很大的一个无力感被抓住我们。但主啊，我们愿意来听从你，我们愿意来尊你为大，我们愿意在你的话语当中来遵行。就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的弟兄，每一位的姐妹。主啊，当我们愿意来遵行的时候，当我们愿意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，所以我们也会面临着挑战，我们也会面临着跟老我的一个较量。但主，当我们立定心志要来尊你为大的时候，主，求你加给我们力量，使我们无论是做丈夫的、做妻子的，我们都能够同心的来遵行你，来跟从你。求主亲自赐福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，让你自己的荣耀在每一个家庭当中来彰显。我是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求，
阿门。
好，
祝福
大家，
谢
谢。